早晨一大早5点半就有同工在这里守望，在我们一起有一段灵歌的崇拜当中，我们就在那里为教会守望的时候，我就仿佛感受到一个情景，感受到一个画面，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然后神好像在有一个预备了很多的这个冠冕，然后呢台上已经有预备好的人要来领受这个冠冕，还有一些人是陆续要加入的，那神已经在我们当中赞许了很多人，说你们是有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那陆续会有一些人也要加入在这个行列当中，所以今天呢我就要来分享这个做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读，好像要不要去楼上楼上比较好玩要不要去 OK， 好，感谢主，你要听，好，没问题，好，感谢神。那我们要来这个读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是路加福音第23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来读，再用这段经文来看做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路加福音16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的家里去。于是他欠他主人的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写，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下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你们若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感谢主。好，我们看到呢，就一个财主的管家呢，他呢有人跟他的主人告他呢浪费主人的财物，所以呢主人就把他叫来，叫他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呢，他不能再做他的管家了。好，所以作为最后呢，这个当这个管家呢面临主人这样一件事之后呢，他就有一些的作为，却带出这个故事呢令人这个意料这个的发展，出人意料的发展。原先责备他的这个主人，叫他把账务这个经营的项目交代清楚的主人，不让他再做管家这个主人，竟然夸赞起他来了。照理他得改他的这个账务，这个财务都是主人的，主人应该是要怎么样，要大发雷霆，为什么呢？他表现得这么反常，反而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所以很多人读到这个16章第8节，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夸奖他呢，这个不义的管家，他说怎么样？说他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好，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这个主人要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呢？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比较清楚，他说主人夸奖这个不诚实的管家机警的行为，因为在应付世事方面，今世的人较比光明的人更加的一个精明。所以他称赞的不是这个管家的不诚实，而是称赞他怎么样机警的一个行为。这个聪明是指什么？是指呢这个管家他看得远想得远， 他懂得利用应用他现在所有能够动用的这个钱财这个资源为自己预备将来之需。所以这一个管家呢他为了他将来没有工作他为了他的未来来设想来打算。那么一个是这个光明之子就是充满神的智慧神所拣选的人岂不应该要更为我们将来的去处还有我们将的光景来做预备打算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在告诉我们 主耶稣真正要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百姓应该随时保持一个觉醒的心查验自己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是否有充分的预备为了将来打算计划呢一个这个不义的管家都尚且为他的将来来做预备那我们有永恒盼望永生国度神的儿女百姓我们岂不应当更为到我们将来要的去处还有我们将来的未来的生活做计算做预备呢因为那更是永恒的更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想去投资的一个善用机会机警有志士知道为将来打算计划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他必然能够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日子必定也是谨慎自己并且充满智慧的表现好我们从这个不义的管家我们还要更深的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首先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当这个危机临到的时候呢主人要来查账簿了这个管家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都是主人的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他一无所有他所有东西主人随时都有权利把它收回去所以他知道他只是一个管家他目前拥有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呢时候还没到趁着主人还没有把那个权柄收回去的时候他利用那个时间的差距趁着权柄还没有被收回之时赶快为自己的将来来做预备做预备哈。所以弟兄姊妹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世上的人得到很多的祝福他们就可能就骄傲起来了他们看不到是主人的恩典主人的祝福主人的保守我们可能会以为自己是自己很能干所以我拥有今天的一片天也有一些人呢认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以致没有办法掌握那个危机的时候那个应变的方向而糊涂的过日子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知道他要被辞退了他赶快利用这个时间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弟兄姊妹我们地上呢年岁也是有限的我们现有资源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我们怎么在这个权柄在这个主再来之前我们可以做好这个预备只有我们看到圣经呢明白的来告诉我们说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翻译哦，他说我们必须站在基督的台前受他的审判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就是我们会站在每一个人会站在基督台前受他的审判每一个人按着在世上的行为或善或恶本身接受报应所以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在末后呢有火会显现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你建造的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合接火的工程火的试炼过这个金银宝石的工程会存留下来那草木合接就被烧毁所以我们呢期待我们面对我们主再来面对要交账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我们都是要领受奖赏而不是担心害怕好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又说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金钱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金钱无用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这里所谓的不义的钱财呢不是说这个指的这个钱财本身有什么不义好像他是不是赌博是不是抢劫来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钱财本身有什么不义乃是指因为人在得钱财或运用钱财所行出不义的事来或者说这个世代这个世界这是短暂的这是虚无的会到无用的所以不义的钱财呢是指地上这些虚浮的短暂的无用的别人的这些 对比这些不真实的，是别人的东西，是最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真实的钱财是指天上属天的丰富这个意思。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可以接我们到永久的家乡去的，不是钱财本身，也不是你的恩赐，也不是你能力跟才干，而是你如何妥善的应用这些。如果呢，我们是忠心的管家，上帝呢就给予上应用善用上帝给我们各方面的赏赐，那我们必然会因为这样的一个经营善用而得到更大的喜乐。我们忠心呢，忠于自己所服侍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服侍人，荣耀上帝，就能够吸引人愿意来亲近神。这些在地上我们所带领的人，将来会在我们天上交账的时候的一个报偿，一个报偿哈。所以呢，聪明的儿女，他懂得怎么样把暂时的资财转换成为这个永远的一个资财。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这个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管家。基督徒的身份他是管家。神造人之后呢，就交给人工作，哪些要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神就是要我们来管理，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好，并且呢，神也让亚当在伊甸园做修理的工作。但是这是很可惜的哈，神本来是要人代表他来行管理万物的这样的一个主权，可是人犯罪堕落了，犯罪堕落以至于没有办法担当这个重任。但是神呢，交托给人管理的心意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呢，神说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请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讲到他们是指这些跟随者，讲到这他们是指这些得胜者，讲到他们是指那些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他们要跟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可见在神永生国度里面，神要把重要的职分交给我们，是透过我们在世上先学习做主的管家。所以刚才提到说，我们若在这个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财宝交给我们呢？若是我们在别人的这个事上不忠心，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这个你的东西交给你？这所谓别人的东西，所谓的不义的钱财，都是指这地上这些短暂的。好，那这个真实的东西跟你自己的东西，就是将来神要给你的，将来神要给你的赏赐，这个天国永远的这赏赐跟祝福，这才是真实的，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地上这一切都是神托付你管理的。好，我们看到呢，这个路加福音呢，在这里头他提到呢，耶稣多次的称赞那些忠心的一个管家，他说呢，主人要把更大的任务交托给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呢，里面讲到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这里讲到有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提到这个有一个五千两的，有一个两千两，又赚两千两，五千两又赚五千两，一千两埋在地里头。所以神对那两个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主人对他们说什么？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里讲到有很多事要派他们管理。还有呢，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这个好管家，主人每一个人按十个人来，每人给一锭银子，那一锭银子去赚了十锭银子，主人跟他说你要管十座城，赚五锭的银子的说你要管五座城。所以从这里看到，神要我们在世上当管家，是要预备我们在天国里做更大的事。所以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到十六章第十节，来，我们再读一次，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人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也可以说，人在最小的事上靠得住， 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一人在小事上不诚实，在大事上也不诚实。一个人在小事上的表现是可以反映他处理大事的态度。固然做小事的人不一定会做大事，可是呢，小事都做不好的人怎么能够做大事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永生的态度，我们今天的辛苦的服事便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也可能会向神埋怨，好像神在奴役我们，我又要当区长，我要带小组，我还要做幸福小组，我还要参加祷告会，我还要在处理这些羊群的问题，要探访，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抱怨神，认为神啊，你好像在奴役我们啊，这么多的事情，因而服事就会逐渐无力。就像那个马太福音那个第三个25章那第三个仆人，他认为主人是一个残忍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一个管家对他的主人这样认识错误，自然就不能够成为好的管家。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好像一直在加东西给我们，一下加50斤，哇，过一段时间又给你一些事情，60斤，然后70斤、80斤，神要扩张。你一定钻石定，你可以管十座城；定钻无定，你就管五座城。按照神你的才干，神托于你责任。那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所做这一切，将来神会派我们管理更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成为小组长，你成为实习小组长，成为小组长，成为区长，成为区牧，成为传道，成为这个神一步一步的来加添你，虽然担子好像重了，责任大了，是神在扩张你，是神要把更重的事派你管理，所以你会觉得哇，好像压力越来越重，好像担子越来越重，结果神呢恩典够你用，他我们在主里面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要神已经为你为这些劳苦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已经预备好冠冕，当然还有更多人要加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在神面前领受的托付，你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职份，五重职事，代祷者、敬拜者，或者你是一个招待服事，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神就要派大事给我们管理。所以小事小事，当我们忠心的时候，小事就变大事，小事就变大事。感谢主，所以不要轻看你在地上你的托神给你的托付来照管神的家，只要我们忠心，神要把大事交给我们管理，管理一切。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管家，管家就是为主人照管、保管、料理主人的家庭、财产跟日常生活、日常事务的一个仆人，所以主人才有是有这些的拥有权。那管家只是托管的，借你用、借你穿，这借给你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迷思，甚至我们活在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的，我目前所有都是我努力赚来的，都是我有私人的，所以我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想要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这就是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这种迷思，这个妻子是我娶的，房子是我盖的，孩子是我生的，对不对？钱是我赚的，好，这些都是我的。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他怎么来告诉我们，1章21节，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里也可以说我空手出生，我也要空手回去。上帝呢，这个赏赐的是上帝，收回的也是上帝，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是属于神的，是神把那一口气给我们，我们今天活着是一个神迹，当神把我们那口气息收回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副躯壳。所以呢弟兄姊妹，一个不清楚自己身份的人没有办法做好自己角色的工作，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应当知道你是一个管家，你在地上你的身份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随时都要警醒，这个主人要回来要查账的时候，我们要交账的时候，你是要得到神的夸赞，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像那个不义的管家要辞退他，他不能够再做他管家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才能够做好我们角色的工作。就像鹰，他要知道他是一只鹰，他才可以飞翔。如果他不知道他是鹰，他是一只鸡，他就会只有在地上跟鸡一起跑。所以那只被圈养在鸡群当中的鹰， 他以为他是鸡，所以他都不会飞。直到呢，生物学家发现这只鹰，把他带到山上去，告诉他，你是鹰，你是鹰，你可以飞。当这个鹰看到天空翱翔的鹰之后，他就唤起他的本能，他是鹰，他就翱翔在天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份，你就没有办法做好你自己角色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一个管家，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管家，我们随时要预备主的再来。那一个管家，我们要要求他做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管家所要求他的是要他怎么样？有忠心，忠心对主人的家，忠心尽责，全心全意，而且呢，为主人谋求最大的福利。管家若将主人所交托的能够处理的有条有理，必能得到主人的称赞。所以忠心是做一个好管家的一个首要的条件。神呢，喜悦管家不一定，他所喜悦的人不一定说你要很有才干，好像很聪明灵巧，但是对神一定要有这个忠心。例如弟兄姊妹，你请一个保姆到家里面，这个保姆很厉害哦，他做的饭菜非常的好吃，可以把家里整理得一尘不染，衣服折得洗得倍儿亮哦。但是这个管家有个问题，就是他有时候跟你偷一点这个东西，有时候跟你偷一点那个东西，有时候甚至把你小孩子都抱走了。你会请这个管家吗？不会哈，你不会请这个管家，因为呢，忠心，唯有忠心的人，神才愿意把责任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思想，要知道神的心意跟要求，从神的角度出发，忠于神的心意，这是忠心。好，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这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家人要派他管理家里的人。好，第一个呢，讲到忠心，第二个还要什么？除了忠心还有什么？见识。好，这个见识就是要有知识，要有认识神的知识，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要满心明白神的旨意，具备丰富属灵的知识，随时随地知道主人的心意，按照主的心意去学习，去处理，去面对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必须在神面前不断的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追求认识神，好，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一个管家没有见识，没有忠心，就会变成一个恶仆。反过来，一个管家呢，有见识，这个有忠心却没有见识呢，他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愚忠。好，常常存好心却坏了事。好，所以保罗呢，他这个对腓立比的教会呢，他为他们祷告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里说你们爱心要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弟兄姊妹，如果爱心没有知识没有见识，都有可能呢会滥用爱心，有可能呢会被别人利用你的爱心，而且可能会做一些不合宜的事情。爱心没有知识没有见识，在给人的时候有时候让人觉得这个受到一些的不舒服的感受，或者是被别人滥用，反而这个助纣为虐。所以我们要懂得分别是非，要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知识跟见识是非常重要了。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管家他必须有忠心有见识，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管家，而且呢我们在地上神给我们的这些小市场中心，将来我们要来在神国里面承担更重要的职务，是神托付我们要跟他一同来治理，一同来管理。所以你第一样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在中心，我们将来才能够得着那个真实的钱财，真实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感谢神。而且我们要成为好管家，我们基督徒要在哪方面成为管家呢？而且是忠心的管家。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几样。第一个就是时间的管家。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呢，一段时间都是可以自由的来运用，没有人会来这个干预。但是呢，我们知道也没有人预先知道你一生大概可以活多久，尤其是年长者可能越会觉得好像这个时间的已经临近，越靠近。所以呢， 当我们这些时间用完，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主要我们要向主交差。主就问说，丽蓉，你这一生你是怎么样用你的时间？你有没有好好的管理我托付你的时间，来做成我要你做的事？你神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交账，要交差。有位姐妹呢，她是我们的这个分堂的，我们的丰盛灵粮堂的姐妹，她还不到50岁就得了癌症。医生很清楚地告诉她，她的癌症是很严重，第四期了，她已经扩散到骨头，还因为化疗的缘故，她有时候晚上这个她是标靶药物，她有时候很虚弱，晚上疼痛到都没有办法入睡。可是这个姐妹并没有整天担心害怕，她还是准备的、预备的要面见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她每天还是读经祷告，她只要身体状况还好，她还是尽力的在教会服事。前次我们的清泉的这个营会事工，她一样来。她以前在得胜者服事，甚至呢，她这清泉事工上完之后，她还要求她要投入牧养的服事。他安利成为小组长，我跟他传道说啊，姐妹这样子啊，还安利他为实习小组长。他说他愿意。所以我们看到他也在跟别人分享他信仰的经验，他是这么样的坚定勇敢，纵使他生命在这样子，可能我们不知道有多长，但是他努力善用时间，将这些地上资源转成永远的资源。他是这样预备自己要来交这个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有人长有人短，但是上帝不会给你不够的时间让你没有办法完成他对你的托付跟使命，也不会给你过多的时间让你能够拿来浪费。生命不在乎它长或短，但是是在乎它你有没有妥善的善用时间，做好时间的好管家才是重要的。时间就是生命。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来问问你自己，我们是怎么样用时间的？你的时间，一天的时间都用在什么地方？一生的时间你都怎么样子来，你都忙些什么？就像我的手机上会有下载一个 APP 的一个记账的这个 APP， 那这个当这个输入我每天钱花到哪里去的时候，它就帮我归纳我的十一奉献占几分百分之比，我的伙食占所有的消费的百分之几，我的交际费用或者我的租金，他都帮我算出来了。你就可以从这个 APP 上面看到你的钱的比重，你花在哪里。弟兄姊妹，或许在我们的时间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管理。你的时间，你24小时或一生的时间，你都花在哪什么地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我们的时间生命都是非常宝贵有限的，让我们珍惜善用。生给每一个人都是很公平的，一天都是24小时，每天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善用时间。在这个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第12节，摩西有一个感叹，我们来看他的祷告。来，我们一起来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怎么样数算，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为我们要怎么来过我们的日子，因为我们的时间不长，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将时间赎回。我们的时间都用在哪里？感谢主，让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来管理这个时间，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永恒的计划，让每一刻都是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成为时间的好管家。第二个，我们要成为金钱的管家。一个善用金钱的一个管家，他会用这个不义用现世的这个金钱结交朋友，并且使这个友情呢产生生命永恒真实的价值。所以他会用金钱来影响他周围的社会的环境、生活的品质，并使这个地球村因着他的慷慨好施而增添无穷的喜乐、快乐跟感恩。一个真正好的管家不在乎他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乎他如何善用金钱。这个洛克菲勒他是一个石油大王，他呢 这个人生，在他人生的他有这样一个传奇哈，争议的一个一生。他人生的后40年呢，这个你看他长得很像国父哈。好，人生后40年他就致力于慈善事业哈，他石油大王，他非常有钱哈，他主要是在教育跟医药的领域哈，他斥资成为这个洛克斐勒的一个研究所，他资助这些医学的研究，他最主要贡献在这公共卫生学院，这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然后这些他根除北美的钩虫跟黄热病，赞助这个梅毒病原体的研究，也赞助这些青霉素的研究，他对黑人的族群特别的关照，他花很多钱提升黑人的教育，他是虔诚的一个北进信会的教友，而且他支持很多教会背景的机构，他也有两所美国顶尖的大学，芝加哥大学跟洛克斐勒大学都是他创办的，还有很多在美国纽约的很多地标，像联合国总部大楼跟洛克斐勒中心等等。那洛克斐勒他呢，他坚信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尽力的赚钱，尽力的存钱，尽力的捐钱，所以他有很多负面的手段成了空前绝后的巨富，但他的私生活呢严谨，终身不烟不酒，一生勤俭至持。在往年呢，晚年的时候，他把大部分的财产都捐出来，资助这个慈善事业，开美国富豪行善之先河，给今天像比尔盖茨跟这个巴特菲等富豪写下先例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是要用钱，而不是要守钱，乃是善用财务，不是浪费财务。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怎么样善用钱财，就是呢最佳的方法就是跟人共享财务，借此结交朋友，赢得失丧的灵魂，把人带到永生的国度当中。所以真正属天有见识的有钱信徒呢，他必然不会在身后留下一大堆财产，因为他们在有生之年，他们已经善用钱财，结交许多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此而被接到永存的帐幕。所以一个聪明的一个管家，就是怎么样把地上短暂的资源转成永恒国度永恒的资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我们的钱，我们来思想不在乎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怎么应用它。除了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之外，我们有没有同时想到我们的财务，我们这些有的资源，我们可以跟人来分享共享，结交这个朋友，把他们将来我们因此而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到钱财无用的时候。所以我们来思想我们的钱财都是用在什么地方，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管家，善用这样的一个来管理的权柄，来管理我们的钱财，管理主人的钱财。好，第三个呢，我们个身体的管家，身体的管家，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我们事业或者服事各样的基础，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什么都是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神伟大的创造，这个身体也是我们最好的伙伴，可是身体是最软弱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神所托付的事工。所以忠心的管家要好好的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让身心灵都安康，这是必要的。我们知道呢，这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6:19-20，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乃是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上帝。所以他说我们的身子呢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圣灵从神来而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神重价买赎来的，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身子上荣耀神呢？我们看到加拉太书5:22-23，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好，所以呢，其实这是这个圣灵九果是结合我们身体而言，在我们的身体上应该有仁爱，应该有喜乐，应该有和平，应该有忍耐，应该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所以呢，我们知道凡死基督的人是连同这个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把我们老我还有一些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呼求上帝的帮助。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当我们的私欲跟神的旨意相抗衡的时候，我们是听神的还是听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是老我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作王，是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所以当你的私欲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你是顺着情欲而不是顺着圣灵，所以就收取败坏。所以我们知道顺着情欲收取败坏，你凡在血气当中你乱发脾气，你在血气当中你做了一些事情，你都会后悔。后悔还好，你要悔改。你只要来到神面前，你没有悔改你就过不去，因为我们常常在血气中行事，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得胜。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呼求上帝的帮助，他必然要从大水当中把我们拉拔起来，让我们不是做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让自己老我情欲在掌权，而是让耶稣基督掌权，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要让基督掌权，成为属灵人。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你信耶稣很多年，你觉得你还是很属肉体啊，这个行事为人都没有改变，要生气还是生气，要嫉妒还是嫉妒，这个要计较还是计较，那你就是还在肉体当中，而且肉体还蛮大的。加拉太书七章六章七到八节，我们来读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取永生。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让神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属神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它不是祭，是一个礼物，活祭就是一个活的，不是死的。所以我们身体献上是要为神来服侍，是要服侍神的，是要分别为圣的，来彰显荣耀神的，所以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还有这一节经文说，罗马书六章十三节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最近看一个赶鬼的影片呢，看到一个妇人，她是一个非常的雍容优雅的一个妇人，可是呢，当她被鬼附的时候，那鬼彰显的时候呢，她呢借着她的口说话，她彰显她的形象，而且败坏她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让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来说，让我们的口让魔鬼来使用，让我们的这些作为我们彰显出来是一个低俗的，或者是一个不洁的，这些的作为我们乃是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你的口要成为神的出口，你的生命要成为神流通的管道，彰显神的爱，彰显神的能力，彰显神荣耀的形象。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这个肢体当做一个义的器具献给神，当做义的器具为义来使用，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感谢主。好，这是讲到我们要来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我们要不是随心所欲，不是按着私欲来行，而是要让圣灵来管理。如果我们不愿意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像一个常常无理取闹，常常不受约束的小孩，所以常常他就是按着他的肉体来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小孩子，要生气就生气。可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人，我们就必须要学会约束自己，学会把老我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让神来掌权。我们要长大成熟。感谢主。我们第四个讲家庭的管家。刚才呢，我们同样说家庭也是神的， 不是说刚才说不是这个家我建立的哈，房子我买的，妻子我娶的，孩子我生的。但是神怎么告诉我们呢？箴言19:14，来，钱财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妻子是神所赐，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也是神所赐的，怀的胎也是神所赐的赏赐。所以儿女是神所赐的。来看一下我们的房屋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属神的，都是神托付我们管理的。这管家我们不是真正的主人，所以说丈夫是神的，妻子是神的，儿女是神的，房子是属神的，我今天得获财能力也是属神的，这些都会过去，这些钱财会过去，但是呢我要好好的来成为一个管理，神托付我管理这个家，让我们的家呢成为一个见证神的地方，成为一个荣耀主的地方。先生是头，但是这个头不是狼头，也不是虎头，不是要打人骂人敲人，这个头呢是一个属灵的头，它是要敬拜神荣耀神的头。妻子是身子，是要帮助丈夫，帮助他去荣耀神，去敬拜神，去爱神。所以不管丈夫或妻子，做父母的都要尽心尽力的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能够蒙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真的是要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神，而且呢要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不管是用任何的一个方法机会，就让你的家都充满神的话语，都充满神的话语，趁着你的孩子还可以影响的时候教导他，将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到老都不偏离。所以要用尽各种方法，趁着你还可以影响他的时候影响他。不仅是我们看在这个约书亚记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当这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呢，这些法老王说，哎，你们的这个男人去敬拜你的神，妻子啊儿女还有这牛羊都要留下来，不行不行，不仅我们要去敬拜我们的神，不仅我们的头男人要去敬拜神，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都要去敬拜神。好，到最后说啊，那你们的妻子孩子去敬拜神，牛羊留下来，不行，我们的牛羊都要献给神做礼物，所以不能够留在埃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到当你的我们趁着我们孩子，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不仅我们这一代服侍神，我们要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也起来服侍神。我看到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他们跟着父母亲在教会服侍神，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所以呢，因为代表他们的生命的影响力，生命一个传承性的传承已经在下一代的身上。所以不仅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就是要不是要被留在埃及的，他们是要来服侍神的。不仅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长辈，他们也都要来服侍神，也都来服侍神，让我们家全家都来侍奉神。感谢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要特别在这里呼吁弟兄，弟兄要起来管理你的家，因为你是头，家里的关系的营造，家里的钱财，家里的这个整个属灵的这个祭坛，属灵的头要起来管理你的家，不要让你的家荒凉，不要让你的家，你这个头神给你治理，将来你们好好治理你的家，有没有管理你的儿女，有没有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神荣耀神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弟兄你要起来。第五个最后一个我要讲的，福音的好管家。感谢主，帖撒罗尼迦前书2:4，我们来读，来，但上帝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要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上帝的喜欢。这里说上帝呢，他已经选中了我们，而且将传福音的任务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呢要说他要我们说的话。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已经接受的福音在这里，我们不断的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必须呢要在我们福音身上，福音在我们身上发生效力，发挥效力，改变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生命，让人羡慕，而且要将这个福音的这个真理跟别人分享，让人因为福音的信息而蒙福。 得着生命的一个改变。或许我们不能像保罗，也不能够像其他宣教士到各地去为主做见证，但是呢，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成为生命的见证，就能够吸引人来乐意的参与，并一起来领受这个宝贵的信息。那我要再次分享，目前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动员，今日已经进入第二周 ，Best 进场第二周，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动力已经产生了，每一个人都按着恩赐，而且竭力的祷告，这个幸福小组好像一个网打开了。就是鱼群进来就被网起来，而且是轻省的，而且是有神的同在的，而且是看到圣灵的一个工作。在这两个礼拜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我们一起同心可以关心一个家庭。那这个姐妹呢，这个慕道友的先生就住在长庚医院，他这个肺纤维化，然后呢我们的有一个姐妹就一马当先，我们刚开始祷告就遇到攻击了，他就灯就掉下来，我上次说的，然后我半夜就肚子绞痛，我就想到这个姐妹应该遇到征战，结果在我们第二次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去长庚探访的时候，在这个祷告大能地下，先生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他的太太说，怎么可能，我先生很硬的人呢，这个一定是有神的工作，一定是有他有感应到。然后接下来这个两个礼拜他的孩子发烧，我们姐妹就把他带着孩子去看医生。这个姐妹的婆婆在家非常的忧虑，我们的长青，我们的传道，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去他家来探访。那有人就负责医院，就跑到长庚医院进去加护病房为他祷告。那有人就送鸡汤，送鸡猪脚，送包子，就大家，然后我们姐妹做一件很智慧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姐妹，然后呢所有认识这个姐妹的都加进来成为一个群组，叫病得医治群组。所以呢一个慕道友我们里面有六七个包括代祷者，包括牧师传道，这个区长什么都进去了，就是在关心这个慕道友。所以这个慕道友在短短两个礼拜当中，他也带着孩子，他虽然没有信主，他也带着孩子为他的丈夫来祷告。虽然他的丈夫上帝把他接走，在昨天今天，但是呢这个姐妹说两个礼拜，她说我感受到教会真的是神的家，充满了爱，以后我会带着我的孩子来教会来参加崇拜。两个礼拜先生走了，我很害怕他就此就不信了，跌倒了，因为先生没有好像得着医治。但是呢这个姐妹感受到的是弟兄姊妹完全的爱，完全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礼拜这个家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翻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寻找拯救世上灵魂，而且不惜任何的代价去服侍宝贝灵魂。当我们愿意为主而去，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有神迹奇事会随着你，并且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们。有没有征战？有征战，征战越大，神的大能就更大的彰显。弟兄姊妹，不要怕辛苦，没有辛苦怎么会生出孩子呢？哪一个妇女不辛苦生出小孩的？生小孩本来就是辛苦了，我们要生一个属灵的孩子，一定要付代价，没有说就轻轻松松人就信主了，需要美好的收成，你就是要流泪撒种，你才能欢呼收割。但是神必纪念你在神面前的摆上，神必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因为主说你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赐给你。你为我舍弃这一切，来为福音的缘故舍下这一切，你就要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人对管家所要求的是要忠心，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的管家，我们能够善尽职责，做好时间、金钱、家庭、恩赐、才干的好管家，也有健康的身体，致力于福音的工作，才是主所称赞的好管家。这不义的管家，他尚且知道利用这些时间，仅有的时间，利用不义的钱财为自己假行善，虽然他手中所有的都即将很快的不再归他运用，但他仍然把握住这样短的时间，为自己将来 求好处。弟兄姊妹，我们岂不应当趁着机会利用这属世暂时的东西来为神行善，结交属灵的朋友，拯救失丧的灵魂，使他存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吗？耶稣说，人在，我们请敬拜团，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周神父牧师曾说，小事是小事，小事忠心却是大事。求神帮助我们，在地上我们是管家，那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我们能够受托真实的钱财，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能承受自己的东西，在神面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姊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或许我们曾经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也是浪费资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拥有的，我都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如何让这地上的财宝成为天上的财宝，在于我们跟别人共享，为了要结交朋友，带人进入永恒的国度。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谢谢主，你今天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到我们在地上能够承接托付，能够来管理。主，我们不是发愿，而是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在主里面劳苦并不突然。主，我们感谢你，当主大牧人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得着永不衰残的冠冕。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很多时刻我们并不是那么忠心的管理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金钱，管理我们的身体，管理我们的家庭，管理我们你托付的福音。求主赦免。主，你今天不是要定罪我们，主，乃是要趁着我们还有时候的时候，我们不是像那坏仆人，因着主人认为主人还不会来，我们就在那里浪费资财，打同伴，甚至贪食醉酒，而是我们知道你要来，你要来，我们有一天要面临交账的时刻。主啊，求你把这份扎心放在我里面，让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时刻，我们能够使用这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主啊，说你说我们当富有人留下财富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要积攒钱财在地上，而是要应用善用这些钱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变卖所有一切，我们必有财宝积在天上。主，我们不是消失，而是我们积存永远的财宝。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祈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万物的结局已经了，所以我们要今生之手许多的罪，你 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万
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的测验许多的罪，因为爱的测验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无法言言，个人要享受的你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无法言言，个人要挑说的恩赐你知不知，做神百般恩赐你好管家，神百般恩赐你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你好管家，做神百般恩赐你好管家。
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管在我们的金钱、时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传福音的上面，我们都来做神百般的好管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总懂得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让我们余生的年岁，主，我们的时间，我们善用管理我们时间，主，我们时间不浪费在无意的这种上面，主，这些网络信息上面，主，这些罪行的上面，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时间用来为永恒的国度预备的里面，主啊，主啊，让我们这样就没有嚣张，主啊，没有明白作为忠心好建造管家，我们要知道主人的心意，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认识你，都有建造管家在这里想扎根，满心明白的旨意被圣灵充满，主啊，请你追求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做我们作为金钱的好管家，主啊，让我们的钱财可以用在你永恒国度，让我们多让跟别人分享，主啊，结交朋友，让他钱财无用的送到进到永恒账目里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不是要积攒钱财在地上，主啊，我们乃是要善用钱财，我们乃是要运用钱财，让他结交朋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圣灵的好管家，主啊，知道这圣灵不是属于我们的，主啊，是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将圣灵献上，成为你来的器具，主啊，彰显你的爱，彰显荣耀形象，主啊，成为你的出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让不遵守不听天道的，不遵守主意，不把真真理献给罪，彰显那邪恶，彰显那些污秽，主啊，求主就悲情下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主啊家庭的每个弟兄兴起，我们姐妹兴起，主啊，让我们的下一代兴起，主啊，我们感谢，不仅我们这一代来服侍你，主啊，我们的配偶要来服侍你，我们的孩子要来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主啊用尽各样的智慧，主啊，我们把你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们为他们的祷告，让他 他们主啊不是被这些哦主啊世界所扣留的，他们的才干，他们恩赐，他们的生命，主啊他们要回转来到你面前，他们要被你来使用。主耶，我和我们的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让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啊，主啊，是让我们为到你的孩子来祷告。主啊，这么的孩子还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或许他们现在在外面，他们需要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回到教会当中，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再同声开口，我们的孩子来祷告。耶稣，我为到我们下一代来祷告。耶稣，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的青少年，主啊，主啊，我们的社群，主啊，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我们主啊，生所生的，主啊，你给我们的产业，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来照顾他们。主啊，让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来教导你的话语，用生命来影响他们。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有这一代，主啊，我们下一代要领受。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奉献，要被崇高。主啊，我们叫我们软弱，我们叫你恩典，我们叫我们不完全，我们叫你的怜悯。主啊，帮助我们向你来悔改。主啊，让我们没有担心这个家族管理的治理的。主啊，我们头痛心急，主啊，要求你站起来走。主啊，主啊，来为家里来祷告，让我们家里来经营我们家里的关系。主啊，主啊，是的，主啊，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的头，这个属灵的头，主啊，这个治理的头，这个敬拜的头，这个在家里来到你面前的头。主啊，求你给他们恩膏，给他们的力，给他们权柄。主啊，主啊，让我们回转，主啊，让我们姐妹成为个帮助者，能够帮助我们丈夫，能够做好这个头的责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福音的传扬，他的天使我们站起来祷告，回到我们幸福小组，回到神父的工作，我们要从真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们再次我们回到我们的幸福小组。主啊，主啊，我们就像一个欲望摊开了，主啊，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火热的祷告，主啊，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主啊，我们不停止的祷告，主啊，我们要带来主啊这些被神的被子爱触摸，他们要感动，感动再感动，所以任何撒旦魔鬼拦阻都要除去。主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得人如得雨。主啊，我们去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主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主啊，我们不怕苦，不怕累。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看这灵魂为宝贵，要拯救那失丧的灵魂。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爱，全然的爱，因为你为他们付上极大的代价。主啊，让我们你把这福音与人和之分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做好管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主啊，愿你祝福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中心有建设的好管家，更多更多人领受那生命的冠冕，永不衰残的冠冕，真实的财宝。主啊，主啊，属于自己的东西。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我们回到我们过往，我们曾经不警醒，我们曾经软弱，被偷窃的这些时间，被偷窃的金钱，主啊，被偷窃的喜乐，被偷窃的平安，主啊，被偷窃的健康，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那些蝗虫马蚱男子姐从手偷去的，都加倍的补还给我们。当我们向你悔改的时候，主啊，主啊，你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主啊，让我们能够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不再说这金钱是我的，时间是我的，儿女是我的，主啊，我的财产是我的。主啊，我们说这都是你的，这都是你的。我们气息若主啊被拿去，我们这些归谁呢？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承受真实的财宝。主啊，你也纪念那些在主里面劳苦的，在纪念那些主啊在主里面忠心的你的儿女百姓。主啊，他们要不断不断被你扩张。主啊，他们不断不断的要在一起一两银子要赚十两银子，五千两要赚五千两，两千两要赚两千两。主啊，让我们善用你给我们的资源时间。主啊，让我们成为你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末代或散会，愿神祝福大家。